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威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教导了。那么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当中，到底他讲些什么呢？那我大概呢，就把它分成四个重点呢，跟你研究一下。这四个重点呢，第一，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犯的罪啊，这一点呢，是责备的好厉害的。那么然后呢，他的呼吁呢，就是要悔改，这是第二点啊，就是说你们要自己洗澡洗干净，让你们呢可以在主的面前的自洁。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当我们悔改之后呢，就必定有神的祝福了啊。那么最后的一点呢，就是讲到耶路撒冷这一个大城，在神的面前，他将来所遭遇的是什么。啊，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预言方面的事儿。好，待会儿我们回来呢，就研究这四个大点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第一个大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老百姓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们离弃神。请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圣书往后退步。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最可怕的一个罪，乃是离弃神。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远远的离开神，与神对敌，做神的敌人，这是最伤神心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基督教劝人为善，并不是说圣经劝人为善，主要的意思那是说人要与神和好，人要亲近神，不可以远离他。所以以色列民呢，他们当时最主要的一件事得罪神的，也是让神的心特别的伤痛的，就是因为他们远远的离开他。但是不要忘了，他们当时仍然有圣殿，他们当时仍然有献祭，他们当时甚至于常常的、整天的、每天的、不断的在圣殿里头敬拜、侍奉、献祭、送礼物给神。但是这一切在神看起来都是没有用的，他所要的不是我们外头的行动，他所要的是我们里头的干净，他所要的是我们里头的爱心。今天我看了一个小故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杯子呢，无论它的表面看起来这个杯子呢如何的美丽啊，它的花彩如何的鲜艳，都是没有用的。这个杯子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里头装了一些什么。它可以装一些很脏的水，也可以装一杯很香的茶，问题呢，就是你把什么放进去。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不要再看我们外表的行动，当然这个外表的行动是很重要了，但是这个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乃是说我们根本爱不爱神，我们根本是不是敬畏他，我们根本是不是愿意到他的面前来。很多的人敬拜侍奉神，很多的人唱诗祷告，但是请问有谁是真真正正的爱主呢，亲近他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还记得当时我常常每一天初信主的时候我每一天下班之后呢，我就走路回家，一路上我就唱圣诗，一路上我就思念我的主。那我的父母呢都觉得很奇怪，他说这个孩子现在好像有一点神经病。但是不要忘了，假如我们爱主的心让人家觉得我们有神经病，那就是正确的，那就是真的。我不是说要你乱讲话乱做事，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假如我们真是可以影响人的话，假如我们真是可以爱主的话，那么胜过我们的献祭，胜过我们表面的功夫。神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但是以色列民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这是最伤神心意的事。那么第二个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献祭的罪。我们知道圣殿一定是要盖得最好的最美的，而献祭的人一定是要干净的，而所献的祭物呢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头生的，一定是干净的，一定是毫无瑕疵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却是另外的一套。请看神怎么说呢？神说，请看第十二节啊，他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言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饼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选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够容忍。到底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的一套啊！你们呢又做又犯罪，而另外的一方面呢，你们又守严肃会啊，又来做礼拜，又把你们的祭物献给我。但是主说我不要，我不要你们那些缺腿的，我不要你们那些瞎眼的或者有病的牛羊做献祭的，我不要。甚至于呢，在那个小先知书里头呢也有同样的呼声，神说我巴不得你们把圣殿的门呢关起来，不要人进去。他说我的殿呢不要让你们把它糟蹋了，也不要让你们呢把那些不是完整的祭物呢带来，以至于呢糟蹋我的圣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有几个字呢是很特别的，憎恶了不谨慎了，不洁了，这些字眼呢都不断的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盼望你待会儿在下了课之后再把这个第一章这一段的经文呢再把它读一读啊，就让我们认真的在主的面前呢有一个悔改的心意。好，现在我们进入悔改这方面。那么请看呢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啊，他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被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辩屈。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虐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这里头神另外的一个心意是什么呢？神先责备他们所犯的罪，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另外的一个心意，就是说你们回来吧，你们回来啊，跟我讲啊，你们把你们的难处向我倾倒，我要用我的血把你们洗干净，让你们呢洁白如同天上下来的雪一样。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好了。我们知道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 公义高贵的神，在他没有犯罪的影儿，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无论是祷告祈求或者是有其他的侍奉，我们必须干净。圣经里头多次的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圣洁，到他的面前才可以服侍他。神绝对不可以跟那些犯罪的人有接近的机会。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神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洗干净哦，你们要自洁啊，然后向我祷告，我就祝福你们，我就赦免你们的罪，而且呢，不单只祝福你们的生命，不单只祝福你们的身体，而且也是祝福你们手里的所做的，祝福你们的国家，祝福你们的农产，祝福你们整个整个的人。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仍然有苦难，但是在苦难里头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平静安稳了。但是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手所做的，我们所传的福音，所讲的道，必定会结出很多的果效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洗干净自己。所以圣经里头很清楚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洁净神的时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干净我们一切的亏欠和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侍奉这一位永生神，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结果呢，因为我们亲近主，因为我们真正的悔改的缘故呢，神就有他自己的祝福啊，这是我们待会儿要学习的第三点。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三点之前呢，我要跟你很清楚的讲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什么是悔改呢？悔改不单只是心意上的悔改，而且是行动方向上面的悔改。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呢，他以后的人生观，他以后人生的方向一定有一个180度的改变，是外头的人可以明明看见的。假如没有看见的时候，那个悔改只不过是感情上的事，是没有用的。所以但愿你跟我可以好好的学习这个功课，我们一生一世都可以蒙神的悦纳。我们待会儿来就看第三点吧。
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如走，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如走，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
主接纳应当歌唱，你的深处也当欢呼。
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唱得真好。他说耶和华神一定要涂抹我们的过犯，一定要把我们洗得干净，好像白雪那么白。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整天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都有功效， 只要我们好好的亲近他，他一定大大的帮助我们。当我们被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就重新再来，是吧？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这样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把握。好，现在我们就看第三个重要的重点，就是祝福啊，请你写下来祝福。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罪恶了，犯罪了。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悔改。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祝福。请看第24节第一章，他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邑。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感谢主，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有几个字眼呢是不断的出现的。那几个字眼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啊，就是归正，就是说雪恨报仇。那么我们看见第一点，就是当人真正的向神悔改之后，神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那么神呢会为我们报仇，为我们伸冤。感谢主，我不是说仇一定要报，但是有些事情呢是一定要收拾的干净了啊。比如说我们跟人家有别扭啊，有些时候我们得罪了人家，或者是人家得罪了我，这些事儿都应该把它澄清的，都应该把它整理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些做父亲呢，应该向我们的儿女认罪的，认错的。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确是得罪了他们，也做了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儿，那么我们就应该向他们认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但是呢，这一切的事儿，我们都要靠着主自己的怜悯啊。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做错的事儿，那么有主的怜悯在我们里头，伸冤在他，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依靠他。当我们悔改回到神的手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他是怎么样的替我们伸冤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他说：“我要炼净你，除净你的杂质。”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在我们的言语里头，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有许多做错的地方，我们自己没有法子可以做任何的补救，只有主耶稣他可以除净这些脏的地方，让我们重新再来，是吧？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救赎了啊，就是说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先前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我要带你们回耶路撒冷啊，我要把你们重新建立起来。那么最后一样呢，就是让你们继续的有公平公道。感谢主，伸冤在主，我们看见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祝福。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章啊，看一看他的第一到第四节。他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哦，原来这个第二章呢，就是讲到城了啊，国家就是犹大国了，城呢就是耶路撒冷了。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信悔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感谢主，这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城要被高举。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呢，恐怕就是北京，对不对？我们是何等的盼望北京美，何等的盼望北京好，天气 人、环境都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犹太人他们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不单指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城，而且因为这个城有圣殿在里头，所以这个城呢也被称为圣城。这个城在耶和华的眼目当中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点，就是神住在这个城里头，神住在这个殿里头。那么当然今天来讲呢，神就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就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原因很简单，因为呢我们有耶稣基督住在里头，有圣灵住在里头，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成为圣殿了。但是当时呢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被毁了啊，是被外邦人侵略被毁的。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却预言说，将来有一天这个耶路撒冷城必定被高高的举起来，殉毁呢必出在这个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道要在这个城里头传扬出去。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这个城会被重建的，而且呢圣殿会被重建的，而在这个地方呢所有一切的华美荣耀都会重新被表现出来，就是说神的道要从这里头被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那么就算物质的城，就算物质的圣殿不被重建，但是有神的属灵的话语从这个城里头出去，这个城岂不是就成为一个属灵的圣殿吗？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许多将来的毁灭呢还没有发生呢，但是以赛亚呢已经在这儿呢预言将来呢一定有和平，一定有公义，一定有荣耀在耶路撒冷啊。请看第五节，他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家，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和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那么这呢就讲到他们犯罪了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看看这个耶和华神他怎么样的预言这个国家了。请看第十节啊，他说，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将来一定有刑罚从神的手中出来啊。那么然后呢又这个城呢就变成一个神刑罚之后就要有他的荣耀出现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在将来的日子呢才可以通过的。他要成为列邦列国当中最高最大的一个国家啊，而他的首都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在还没有发生外族啊把犹大国灭的时候，圣城还没有被毁的之前，以赛亚早已经预言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想在这个地方呢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他们有什么罪呢？照着以赛亚先知他在第一章里头所讲的，到底他们犯了一些什么罪？在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悔改的啊。那么请问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当人真正的悔改之后，有些什么事会发生呢？